们节省时间，早点开始。说到这样的信息，可能对很多人都很熟悉，值得我们也要求我们要很多的复习啊，重读啊，一些仔细的导读。我想要给你们一个作业，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这周或下周的时候，是讲到第64课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要讲的课，请花一些时间来导读这四节经节。虽然在这里的经节的是包括了这个 Zebedee 的事情，他不是讲到他们，是讲到他的妈妈，带他们到主这里，跟主要求。啊，这是这个经节的背景，主的话在这里。因着这样的野心，主就有说话。我们一起来导读这一节。当你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请导读这一节。啊，我也想鼓励你们。我们不需要很大声，但可以自己导读，让你自己找一些时间与主同在一起，向主祷告。用这些经节向主祷告。你们知道我对对于你们该如何这个取用主的话非常的有负担。今天在我们教会生活里，我们还没有达到标准。我相信很多信心已经退步了，像跟我们以前比起来，跟我们导读的这个操练比起来，但现在呢，这个导读已经就成了一个很普通一般的操练。但是导读的操练，很多圣徒已经失去了，甚至有一些你们都已经失去了。这个导读的精髓呢，就如此呢，这些神的话就没有对我们如此的有益处，就因为我们不懂得如何取用主的话。在一个很大的聚集里，这不容易，不太容易导读。但是有一次在洛杉矶的时候，我们有300-400人一起导读，我们达到了一些，但是我自从那之后就没有看过。我是说到这个导读的标的这个等级，不只是这个重复一些字，不知道，然后大家的人说阿们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它是在变化，会转主的话到祷告里，然后从成为祷告的发表。充满有你的话，当你说到你的话的时候，并不是说你离开神的话，用你自己的口才，但是我们说到，我说到的是一个操练，它不只是照着神的话、主的话，不用心的。但是我是说到一种的这种消化。一种操练，用你的灵你更新的心思，然后咀嚼神的话，这个咀嚼，然后来这个思考默想神的话，然后用你自己的话，让借着纳灵所给的这个的发表，向主用这样的话祷告，而不只是重读而已，而是把主的话转成你的祷告，借着这个祈求，借着感恩， 借着赞美，这样的导读，会产生许多的光，而不只是借着背诵或者是阿们而来的。它带进更多的亮光，这样的亮光就带进很多的摸着跟对付，更正。记得圣经上说，圣经的话是圣经都是神的呼出，善事于教导跟改正，然后来装备是用来定罪、改正、教导，这指明神的话用来测试、测验，对付。暴露，来校准，甚至是这个管制，啊，神真正的导读会带出这些事来，但我并没有看见这样的情形，甚至在带领弟兄中也很少这样子导读，那更难期待这个圣徒也这样的导读，但我们之后在这个 question。part 这个亲职的特会，我有四个这个纲要讲到如何取用神的话，但这很简单的事，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。我把召会的这个光景和这个装备呢，都很多的都是有关，都不够达到标准，就是在关于取用神的话上不够。我实在是被这很有负担。如果你有的话，你也来参加这个特会。我有很多甚至超越那个负担的话，那愿主更新我们，这是很中心的点，这是一个中心的点。如果召会在我们的这个带领下，没有达到。这样的享受神所呼出的话，如果我们达到那样子，就会看见，我相信这就会达到一个复兴的光景。我相信这可以发生的。还有另外四节，你也应该讲一下。如果说这四节超过你的时间，那你在这里干嘛呢？我们有时间的，我们只是浪费了。这是讲到彼得前书五章三节，这是可能是讲到长老最高的、最好的经节。这是彼得的话，我们一起读。做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并同享那将要显出之荣耀，劝你们中间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监督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；不是为着卑鄙的利益，乃是出于热切；也不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着那不能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今早讲到这一堂课，我们的重点是第三节，这里说到你们要牧养神的群羊，是一个甘心的，而不是出于热切的，但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。最后不要，那也不一定不可以，不是做主辖管，这个字是产业，这表示是一个短暂的分配，是从这个牧长到这个牧人，这些不是你们的产业，这些群羊不是你们的产业，这个圣主不是被你们 被你们的，不是属于你们的，你们只是一个管家，一个短暂的管家，而来牧养群羊，代表神来做牧养群羊。所以不要搞错了，你没有这个权利，你也没有辖管，你也没有这个拥有权，你只是一个奴仆，去牧养他们，代表主。而是如此呢？如何呢？是借着成为榜样。让我们来读这样的读今天早上的经节，今天的三堂课，而不是高兴的话，我已经警告过你了。这三堂课都是非常需要的话，甚至健康的话，健康的教导，包含了这个。公益的话，在包括在这三堂课里面的是关键，非常最关键的话，特别是对是长老的，是对年长的，对已经是的有经验的，也是对新加入的长老，这些在学习的，在我们中间。他们都是在主李弟兄晚期的执事里所说的话，甚至到他离世之前所讲的话，这些有经验的话，从一个年长的使徒，他已经走了60年这个的教会生活，从大陆的教会生活开始到台湾。很多年在美国，但我告诉你，我把这些话都当成，甚至是这个结晶，他的结晶的话，这是他的教导，他的鼓励，这些在带领的人，所以我请你们，要注意这些点。还有一个准备好的心去接受，不是为着别人，而是为着你自己。这些话如果你取用内化了你的话，就能够拯救你，保存你，不会造成其他的破坏。在这已过的90年，很多主恢复的年间，说我们进入这个大纲，我们一起来读这个标语：长老滥用权柄以及对付犯罪的长老。第一个大点。80%-90%的这个大纲是第一点，对付犯罪的长老只是10%-20%，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分配的比例，照着主在福音书里的话，以及彼得在书信里的话，圣经绝不容许长老控制信徒。看到这个丑陋的话，这个控制这个字常常出现，这个字应该从被丢弃、被践踏，然后被定罪，被所有的人定罪。我希望这个字不要在我们的字典里。这样的情形再也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教会生活里，就是一个弟兄来控制信徒们，这个弟兄控制这个教会。李弟兄讲到很重的话在这关于这一点，带领的人不该是管辖的，而是奴仆，是服侍而不是控制。 我们刚刚从这个黄金海岸回来，俊也在那里，俊弟兄也在那里，还有谁在那里？有一些弟兄在那里。我被分配到讲到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的这篇信息。我向弟兄们请求，这个弗雷达，这菲拉铁菲的意思就是爱弟兄，甚至可以说是很热切的爱弟兄，这就是菲拉铁菲的意思意义。主何等的恨恶，甚至这个气绝，这样，他们称他们自己是这个老师的这种想法，把他们自己放在其他弟兄们的上面，这是神所厌恶的，这是神不可饶恕的。他说你们都是弟兄们，而是弟兄们，我们就应该有弟兄的相爱，我们都在同一个等级等次上地位。我很非常的恶心，很多弟兄的非常愿意信主，但是却没有经过操练训练，他就来说，他说我是陈长老，他用这个陈长老这个字，就从他们的这个态度和他们的这个态度来讲，在他们的心思里，在他们的观念里，这所有的事情都是地位的。但我不完全定罪他们的尊敬，这是 OK， 这是可以的。圣经上有说到说，圣经上说你们要这个顺从这些带领的弟兄，这是可以的。但是这样的理解了解，但是你在上面，我在下面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地位的观念，不只是从这些，不是在这些，不只是在上面这些所谓带头的，他们在下的也建立起来这样的这个等阶级。我给了一个信息来这个定罪这件事，我请弟兄们不要叫我陈长老，我就是你的弟兄，弟兄们，你们就是弟兄，你们不是长老什么什么，你们不是带领弟兄什么什么，有那样的想法或者是这个败落的想法，我们就跟随弟兄们。就在十八世纪的时候，弟兄会把这个教会带回正统，这就是我们这个长老同工训练的中心的主题。但我们要怎么样除去这个阶级的这个彰显呢？我们都是弟兄们，但这里不是说这里中间没有权柄，但也不是说主的王权，主的这个头的这个权柄。不是说没有代表的权利，这些确实存在的，然后让他们存在。但是你跟我只要知道，我们永远不应该有这个地位的想法，或者是长老的地位的想法。我就是服侍，带着奴仆的灵，这是我们之前去年有的一篇的信息。 是奴仆的灵。我们回到这个点，回到这个训练的点，就是要主原自己的话，在马太二十章说到，他说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反倒你们中间无论想谁想伟大，就比做你们的奴仆。有一些想要被带领的管辖的，有些想被管辖的。做结论就是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而是要服侍人，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应该对这样的话很有感觉的判断。有时候这样的控制不是带着一个很大的棍子，有时候是带着这个消极的攻击来控制，消极性的攻击，然后你就以为有自己的控制，借着安静，有些弟兄不说一句话，但他们借着不说话，弟兄其他人就害怕了，很多人就带在这个他就说他是最大的，都这些事都不常见的。再我再读一次，这些人不控制，而只是服侍，你就是服侍。第二点，然后彼得告诉长老们不要做主管辖信徒。第一，教会不属于长老们，教会乃是神的群羊。你一定要把这个点抓到你里面。教会不属于你跟我。我们一起来说吧。Church， 教会不属于我或者我们，甚至是一群的长老。教会是属于神的，他是拥有者，我们也是他的群羊。我们也许是牧人，但我们不是牧人，我们是这个带领的羊，我们不能够取代神。但是借着这个成为榜样来带领。有一句话是说带领，但不是辖管的意思。他意思说你第一个开始做，你先做，这是神的群羊。教会是神的。第二点，长老是牧人和仆人，照管主人的群羊，主人乃是神自己。教会是称为神的教会，而不是称为长老的教会。第三点，彼得告诉长老们不可做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照管的产业，教会乃是神的产业，分配给长老委托他们照管，是委托给他们让他们来照管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委托，这是一个分配，这里把这个把一些东西交在你的手里，但是分配给你的不是你的，这是一个暂时的分配给你，在让托管你们照管。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对这个拥有者而负责，对主人负责，对这个牧长负责。第四点，主人把地方教会分配给长老们，他们就照管群羊，不是借着做主辖管，乃是借着做奴仆服侍，以自己为活的榜样。我们如何照管群羊呢？不是借着做主辖管，而是借着做奴仆服侍。 以自己为活的榜样，像这样的标准，我们以这样为标准的话，我很多人都失败了，都没有，都不及格。我也是，我像我自己说，我们让我们成为榜样，忘记我们是什么人物，或者你已经达到了一种地位，你得到了一些权柄，让我们把这些都忘了吧，让我们成为一个榜样，让我们以谦卑的灵服侍，服侍主的人，主的子民跟主的羊。按照新约的教训，长老们不是一个阶级，也不是一个地位，也没你如果想要找一个阶级，这里是没有的。这样的，所以这不是很容易去这个任命长老。当你做了那样的事的时候，长老跟信徒都自己，他们就进入这样的想法。他昨天是一个弟兄，今天是一个长老。他被升官了。这就是我们马上的想法，这是马上的就这么想了。他甚至会对待你不同。我不定罪一个正当的尊敬，甚至是服从，我不定罪这个。这是神的话，但是我说这样的想法，这种这样的想法是非常的天然，我们必须要拒绝。这里新月也说，他不容许长老，也不给长老理由来取得阶级地位或控制的权利。你们没有任何的权利。如果你喜欢控制，你是滥用这个长老的权柄，你在滥用这个权柄。不给长老理由来取得阶级地位和控制的权利。这里是要成为一个长老，是乃是进攻用的，这里有责任，但是没有阶级，没有地位。第二大点，属灵的权柄不是做官，乃是生命里的事。我们这里一些人需要被洗脑。很多人就被这样的想法吸，这种权柄的想法吸引。这个天主教就讲到这个教皇。当你把，如果你把这个教皇拿走以后，你就把这个邪恶的组织就垮掉了。这样的系统，这样的权柄呢来管制。我很爱权柄。然后让这样的权柄成为一个正式的。公正的，甚至一开始没有这样子，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就成了正式的。你是一个长老，你是一个正式的长老，没有人向你说，也没有人向你任命，你就成为了一个正式的长老。 You have 离开了生命，这是完全是一个生命的事。所以我们一直说长老职分不是永远的，但是在我们中间是被当成一个永远的职分来操练，因为我们是还是在这个天然的想，这个天然的宗教里的想法，这样的这种终身职的这种权柄，一些不在我们中间。 有一些没有与我们聚会的人大大误用了尼弟兄所做《权柄与顺服》这本书。他们常常说，你要读过尼弟兄的书，你一定要读过这本书。他们没有看见，没有生命就没有真正的权柄，真正的权柄是从生命里出来的。在这个圣奥秘的范围里，我们说到这个生命的在生命中掌权，叫作王。但是我们天然的这个人的大脑就读到这个权柄跟这个等次，谁是老大，谁是老板。你不要这个挑战我的权柄。第二点，尼弟兄不只是仅仅用权柄这词，他的说法乃是属灵的权柄。当我们说长老们有权柄，我们不可忘记权柄不是做官，即使那边有一些权柄也不是做官，这是可以被移去的，这可以改变的，这不是一个系统的。我昨天在教这个中年壮年班的课，弟兄们说，像问我说，可不可以向你说一说与李弟兄的这个关系，如何跟他配搭？他说这很多可以说，我给你一个小故事，这个我经历里面的一小部分。他说，我说，这从很多人这个其他人常常人对他的攻击里面，他是做王，他控制。他说其实我可以做证证，其实这都不是真的。我在这里说，否认这里有属灵的权柄吗？这主给他的权柄吗？那你就疯了。他当然有，这是非常的清楚的，这不可否认的。但这不是从他那里这个宣布，或者是这个到今天，我从来没有听见李弟兄说，或者是私底下，或者是公开的讲说，他是一个使徒，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。但是有很多自己任命的这个使徒，甚至是他的使徒，李弟兄的使徒，但是李弟兄，当他在中国的时候，他说他是基督的奴仆。但我们呢，我看过一些情形，在外一些情形是非常的让我恶心，非常的恶心，这是非常的这个冒犯主，我觉得对主的这个权柄，这个让弟兄来宣布任何的权柄，当凡是成为做官的事，就不再是生命的事。既然权柄不是做官，就没有阶级或地位。我觉得这非常的逻辑。第四，若是长老们没有阶级、没有地位，也没有控制的权利，就不会有人有野心做长老，如同不会有人野心做奴仆。这就是一个主在这里，李弟兄在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说。没有人想做奴仆，没有人会有野心。你可能不是很想清楚，然后你又有野心去做奴仆。但是你有野心去做一些的领导者，你就不知道这样的这个带领是什么意思。这不是权柄，而是一个奴仆。我是让你们看见，在北加州。我们有一个新的带领弟兄 Steve 是我们以前所不同的。 但是一个只是一个做在对教会的祝福。我甚至问弟兄们，以前的已经做长老的，重新考量。我们不是说你应该是还是不是，这不是我的问题。我的意思是，去重新想，怎么如你是如何来考量你自己，或思考你自己。第一，告诉人不要有野心还不够，只是告诉人还不够，我们必须看见圣经除去长老的阶级地位和控制的权利。我们回到神的话，菲拉铁菲的教会有一点点的能力，这样的话就除去了这个长老 的权利跟阶级，这样就没有人就会有野心了。你们的野心是为是没有任何的东西作为去得着这个野心，能就在为你就所以你就为着野心而浪费你的时间。哦，如果你看见一个光景，一个教会的光景，在主的恢复里，这是一个实际的情形的时候，你就说菲拉铁菲教会在我们中间了。是有长老的，他是我们的带领弟兄，这里有主的这个 的宝座跟权柄，非常的真实的，但每个人都知道，但是没有一个阶级的感觉或者是这个地位的感觉，或者是一个系统的这个等次，在一个做官的这种感觉里。严格的来讲，也没有任何权柄给了长。如果严格来讲，并没有权柄给长老。首先，主耶稣嘱咐我们要做奴仆，不要做主人。奴仆没有任何权柄。其次，同做长老的彼得嘱咐长老们不可做主辖管群羊，乃要做榜样，照管神的群羊。我们必须看见神的群羊不是一群牲畜，乃是一群人，因此牧人能够应当必须做榜样。你可以说，陈师弟兄，你在这里，你这样，你在这里一直不强调长老的职分，你为什么要在这里有训练？你在浪费，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训练？我已经没有野心了。我告诉你们，弟兄们，我们需要训练才能够成为真正的长老，真实的神群羊的牧人。不是有任何的这个野心或是自己的利益，为着自己的利益，自我的这个吹捧，那就这样就很好了。越多的训练，你就越谦卑。你越多的学习，你就越觉得你一无所知。然后这样的训练就成功了，你就是服侍，就像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说的，他起来，他把他的这个脱下他的外衣，他的这个美，他就在他的这个谦卑里彰显他的美德，他把他自己束腰，然后去洗门徒的脚，那这里就 为这些使徒们做了一个榜样，这是什么样一个带领的者该怎么做。我们不实行这个身体上的这个洗脚，我们也，但是我有时候也想要来操练，不是为了一个表演，而是为着祷告，然后去洗这个圣徒的脚，去改一个这样的观念。没有人知道，主说你需要为彼此洗脚。我不知道弟兄们会不会主会带领我们做这个事，但是这个点就是什么呢？我真的祷告主知道我如何感，知道我如何的感谢这样的训练。Alex 昨天接我的，我不敢相信已经两年了。到十二月，我们在这个吵闹的房间里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训练中心，不在这里。佛已经24次了，弟兄们还在这里，至少大部分的弟兄都还在这里。我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成果。Alex 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果，在这里24，在两年中24次，每一次有4个小时，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承诺，要给这个72堂课。我不敢相信我发生什么事情，这些话从哪里来的。所以我敬拜我们的神主，我感谢主。但是如果经过这两年之后，我们回去做犯同样的错，这样的训练就浪费了时间。你回去还是控制，还是在天然里做事，等我们就浪费了时间了。我为一个完全一个这个大的这个带领的中间的改变，你可以看这样。我们今天早上有3堂课，我们继续。
长老们自己不该要求圣徒们信从，他们必须自己核对究竟给了教会多少带领，包括软弱年轻的出信的人。长老自己不该要求信徒们信从，甚至是在以弗所书希伯来书说要服从那些带领你们的，当然这是为着圣徒说的。但是你呢，你这些带领的弟兄们千万不要要求信从，甚至不要，甚至这是丢脸的，甚至是圣徒们会信从那些值得信从的，你自己宣告是没有用的。甚至我要说长老们必须要检验自己，他们给的教会有多少真实的带领呢？弟兄们，你要自己检验一下，这些包含给软弱年轻的出信的人。你弟兄特别说到这三个种类的人，你知道这是一个很好的检验。你到一个地方，你看看长老们对于这三种人，软弱的人，他们如何照顾？是哪些得到你的注意呢？强壮的吗？还是软弱的？还是这些需要的人呢？ 这就是主耶稣自己，他就是这样的来做。一，我们应该再查考圣经，看看有没有经文明指或暗示神赋予长老权柄没有的。第二，希伯来十三章十七节说，你们要信从那些带领你们的，且要服从，因他们为你们的魂警醒，好像要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的欢乐的做这事，不知叹息，若叹息就与你们无益了。你们要服从，因为他们为你警醒。但是在我们这些带领的弟兄们这一面呢，我们需要有另外一方面的了解。请不要只是注意那些信从这方面，乃是要注意那几个字，为他们的魂警醒，好像要交账的人，欢乐地做这些事，让这些词呢指导我们。也许我们也会问，信从一词岂不指明有一种权柄吗？然而这一节是告诉我们要信从那些带领我们的，而不是信从那些辖管我们的。不是辖管，乃是信从他们的带领，不是信从他们的权柄。这里有一个概念，那些所谓学习领导学的人，在商业里面学习领导的，这就叫做奴仆领导学。这在领导的理论里面有一个说法，就是奴仆学。我相信这个观念呢是从圣经中抓来的。第三，若是你要做榜样，你必须领头。要帮助信徒们进入神的话，你必须先进入。其中一件事，这边有一点呢，做一个奴仆领导。奴仆就是你的领头呢，乃是做榜样。如果你要帮助圣徒们进入神的话，你先要先进入。千万不要说，哎，你们进入读圣经吧，读生命读经，然而你却不读，你只是把他们指到书房，这样并不是个榜样，这是一个控制的人。这些人就是给人家指令，告诉人要做什么，然后他们自己找理由来不做这些事，就是完全是错误的。弟兄们，先做，先带领做。我们总是先检视我们自己，是不是有做这些我们叫圣徒做的事呢？如果我没有，我最好等一等，直到我开始做为止。这样你才有这个良心来告诉圣徒们。第三，长老没有给予多少带领帮助，却要求圣徒们多方信同顺服，这不是荣耀，乃是羞耻。你并没有正确的带领圣徒，然而你要求顺从，这是羞耻。那我们读第四点，长老不该有确保地位的思想。长老绝不要认为教会是在他们的手下以自居他们的地位。这里是确保的概念，在教会中地位就像街上的鸽子，当你不注意这些鸽子的时候，他们会到你这里来，你若注意他们走过去，他们反而会飞走。第三，地位就是这样，你若喜欢得着他，他就飞走了。你若不在意他，只在意主的权益，包括你所在教会中健康的光景以及主的恢复，你的地位就稳当的保住了。就好像李弟兄在这里好像说，好像是在说这里有地位，但是 我想你们都了解我这里在说什么。第四，若不是这样，无论你怎样尽力固守地位都不管用，你只会破坏自己也破坏别人。首先一个是固守地位，另外一个是确保地位。弟兄们，让我们不要想这些事，千万不要把他们赶走了。我们只在意主的权益，这就是主的圣徒们。第五点是十分的重要，不要把任何工作握在你手中，不要把任何教会握在你手中，不要做什么来保守你的地位。我想这应该是十分值得把它裱框起来，而且单单的卖给长老们。那我们一起读，不要把任何工作握在你手中，不要把任何教会握在你手中，不要做什么来保守你的地位。弟兄们，在弟兄交通中，我们把这些交通带到这里，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两年在这里服侍弟兄们，在服侍主召会中的工作。但是主知道，如果今天弟兄们说，陈实弟兄你可以回去了，我实在可以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我没有任何感觉，我就说赞美主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次的旅程，这三年十分的美好，我也学到很多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事，能够与你们一同服侍。但是你说你现在回去了，你现在没有任何事要做了，你以前花很多时间在这里，我千万不要为我着急，我有太多事要做。工作并不在任何人的手中，所以我去帮助那个教会，帮助这个教会。在感觉中，我没有那种感觉说，哦，这是我的教会，他们欠我的，然后现在我对他们有权柄。甚至我2016年我指派你做长老，你欠我的，我在这里建立我政治上的权柄。哦，弟兄们，千万不要这样做，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弃绝。我们就是服侍之中，我们到主面前，主啊，我是一个无用的奴仆。主就会说，做这些，然后你去就有些食物吃。弟兄们，为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同工可能宣告一个地区是他们的，但是我要说更容易的是，长老可能宣告认为教会是他们的。因为在一个区域，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会听你的，但是在教会中，圣徒们就被你绑住了。好，我们来读第五点，新约没有赐给长老权柄去管辖，它还有管理的意义。在这里有管理，管理你的家庭行政，管理你的家，不然你怎么管理教会呢？但是在这里并没有一种权柄管辖的感觉。第一点，提摩太前书指明，长老应当管理神的家。一家公司的经理没有管辖员工的权柄，但经理必须管理员工。就管理的意义，我们可以认为管理的人得了权柄，我们的确是这样认为。 第三，就带领圣徒的意义说，长老还是有一些权柄。完全说没有并不是对的，就这一面说，在教会中，地方教会中有神的安排，以保守地方教会的秩序。领导这些事情的确就没有正常的照秩序，在这些方面长老们有一点权柄，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说，并没有权柄给长老去管辖其他人，这是错误的。那我们读第四点、第六点、第六大点，这就是整个系列的第二部分，对付犯罪的长老，它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部分，来指导我们如何操练。六，我们需要来看保罗嘱咐提摩太要责备犯罪的长老，我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负担。第一，提前五章十九节说，对长老的控告，除非凭着两三个见证人，你不要接受。在这件事上，当注意的两点，第一点是有书面的控告，口头的控告不能算数，因为许多时候因口说无凭，常会食言或翻辩。第二点就是当有两三个见证的人，一人的见证不可靠，圣经中两三个人是见证的口。这就是说为什么我喜欢二或三，甚至见证人你也需要二和三。第三，使徒或他们所特派的人该负责对付这样的事。我想这些是十分清楚的。第二终点，提前五章二十节说，犯罪的他在众人面前责备他，叫其余的也惧怕。一二十节有三个点，犯罪的指长老，众人指全教会，其余的是指其他长老。二，保罗嘱咐提摩太要在全教会面前责备犯罪的长老，因为长老公开的地会犯罪，就该公开受责备。公开的责备是要叫其余的长老也惧怕。我们之前做过这些事，甚至在主恢复里，甚至有一些十分十分严肃很严重的事情，这些长老甚至犯了十分罪恶的事情，这里需要有教训，还要革除不幸的事。有时候我们需要做这些事情，但是感谢主，在这里保罗有说到如何正确的做这些事，因为这是十分十分的严肃的。这里我要说，犯罪的是长老，众人是指全教会，其余的是指其他长老。这里意思是说，保罗他得到了一些，全部都有了某方面的被对付，还有被成全。在这个对付犯罪长老的方面而有操练。我的负担是前部分，接下来我们有五分钟。我觉得是不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有一些分享，或者是有问题呢？然后我们可以有休息，我们是不是有一点祷告呢？是不是？甚至我觉得见证也不需要，我觉得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更多的祷告。甚至是不是两两呢？是不是有人圣灵的膏油涂抹，你就站起来来祷告，我们可以听从你。